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第七节，从失败中总结教训。1972年冬，在解决三系配套的过程中，有很多争论，也有很多挫折。你给我讲了两个生动的小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71年，当时你们在海南开了一个民间的调研会，会上请了两位老先生，其中一位姓李，是中科院学部委员，是中国研究杂交玉米的权威。他认为水稻是没有杂种优势的。他说，玉米是异花授粉作物，有杂种优势，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你不同意他的观点，就反驳说，玉米自交系配组才有很强的杂种优势，因为在选育自交系的过程中，不良基因被淘汰掉了。水稻是天然的自交系，为什么就没有杂种优势呢？当时会上有好多人都是研究杂交水稻的，都站在你这边。那个时候你还年轻，血气方刚，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又觉得理直气壮，就和他激烈争论，结果弄得李先生很生气地说，不和你们谈了，然后拂袖而去。在场的年轻人都笑了，认为自己胜利了。但是你后来却反省自己，不应该对老先生那样咄咄逼人，即使观点不同，把道理讲清就行了，不应该搞得人家下不来台。今后应该谦虚谨慎，有礼貌，尊重和团结同志，特别是意见不同的老同志。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72年夏，当时你们在湖南省农科院的田中做了个试验，助手罗孝和看到田间杂交稻的优势很强，长势喜人，对照品种只有大概七八寸高时，它却有一尺多高了，对照一株只有四五个分镍，而它就有七八个分镍了。于是罗孝和就带着吹嘘的口气说，这是三超杂交稻，对它的产量要超过副本、母本和对照品种。三超说吹出去之后，有些人对杂交稻感兴趣，有些人就反对。当时文化大革命中的湖南农科院还处于军管时期，由一位军分区的政委在主持工作，军代表听说后就去看了，看到试验田的杂交水稻的确表现不错。接着省军区司令员也到田里去看，说杂交稻的确有希望。再后来省里领导都来看了，大家都称赞，但到秋天收获时，结果不尽如人意，结实率不太高，稻草的产量增产了近七成，而稻谷产量却比对照品种还少。这下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人就说风凉话了，可惜人不吃草，要是人吃草，你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前途。后来领导们开会研究到底要不要支持这个杂交稻继续研究下去，持有不同观点的两派在那里争论，当时常规育种派占绝对优势，你们成了弱势小群体。罗孝和在众多的质问下哑口无言，灰溜溜地把头低了下去。身处此境，你也感到有些尴尬，但是你冷静地思考了一下，突然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看到了这块看似失败的试验田的好的一面，成功的一面。你和他们争论的是杂交稻有无杂种优势，而罗孝和的杂交稻并没有全部失败，因为它显示了杂种的优势啊，只不过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谷草上了。于是你沉着地站出来说，的确从表面上看，我们这个试验是失败了，因为我们稻谷减了产，但从本质上讲我们是成功的。为什么？因为稻草增产了， 而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是水稻这个自花授粉作物究竟有没有杂种优势。那么我们现在用试验证明了水稻有强大的杂种优势，至于这个优势表现在稻谷上还是稻草上，那是技术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经验不足，配组不当，使优势表现在稻草上了。我们可以改进技术，选择优良品种配组，使其优势发挥在稻谷上，这是完全做得到的。因此杂交水稻的研究肯定是有前途的。军代表和院领导被说服了，他们说，是啊，袁老说的有道理，应该继续支持。这个时候，那位认为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研究杂交水稻没有前途的老专家也去看过试验田，在事实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只是还强调优势是表现在稻草上而不是稻谷上，但他也赞同你的观点。这个时候，本来低着头的罗孝和马上腰杆就挺了起来，高兴了起来，拍着你的肩膀说，袁老师，还是你高明。从此杂交水稻研究得以继续进行下去。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你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从失败中看到成功的因素，从挫折中看到前进的希望，这也是你取得成功的极重要的原因。